欢迎收听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，第29集。夏若冰满身大汗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膝盖的疼痛才缓解。抱腿打滚的时候，遮盖着大腿的衣服早不知道滚到哪去了。身上只剩下一件紧身的 T 恤和一条小小的内裤。汪兴国看到他总算是恢复了意识，讽刺了一句：我说大小姐，你滚得可真性感，总共在地上滚了16圈，占地面积18亩。
汪兴国，你，我要是能站得起来，我非拍死你。
夏若冰叫嚷着，刚才的剧痛在脑海里萦绕不去，这辈子他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了。汪兴国没好气儿地弯腰捡起他滚落在地上的衣服和裤子，给他扔过去。你站起来，试着走2步。夏若冰这时候才发现，本来不能弯曲到底的腿，这时候竟然被抱在了怀里。他慢慢地伸直了腿，发现动作基本上不受什么阻碍，来回弯曲了几次，扶着洞边慢慢站了起来。
哎，没那么疼了。
夏若冰惊奇地说道，试着走了2步，基本不影响行动，只是膝盖在受到压力的时候还是会有些隐痛。正骨本来就是很疼，现在还差最后一个步骤。汪兴国看着夏若冰基本没啥问题了，从医药包里掏出了绷带和一个小药瓶，从小药瓶里倒出几粒小拇指大小的药粒，散发着浓浓的中药味。
你又要干嘛？
夏若冰闻到了中药味。上药包扎，让你快点好。汪兴国没有理会夏若冰，自顾自地拧开了小酒壶，把一些酒倒在手心上，那药粒碰到了酒，好像碰上了克星一样，就软了下来。汪兴国用手指轻轻一搓，就摊了一手心的药壶。
别动，我警告你夏若冰啊，你再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可就反击了。
汪兴国走过去，夏若冰好像见鬼一般，抱着衣服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，可是身后是山洞洞壁，无路可退了。汪兴国蹲下来，夏若冰这时候才发现自己下身只穿了一条小内裤，大长腿赤条条地暴露在了汪兴国的眼前。
哎，
夏若冰想提醒一下，这个姿势似乎有些不雅，可汪兴国已经蹲下来了，不由分说手掌就呼上了他的膝盖，嘴上还说着：这药啊容易发散，碰了酒不快点敷就浪费了，保证你一天见效，3天活蹦乱跳。夏若冰只好在心里哀叹，汪兴国这人心地真不坏，但是他做事太专注了，只盯着一个点，不太会考虑其他的事情。夏若冰这么靠着洞壁，下身几乎赤裸，汪兴国蹲在他面前，对着光滑匀称的大长腿上下其手，这画面让夏若冰面红耳赤，可汪兴国压根儿没往那边想。
我家祖传的，
汪兴国得意地说道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腿断了，上了咱家的药，最多一个月你就跟个小马驹一样四处撒欢了。
有这么神？刚才你也说那2片药是祖传秘方。
夏若冰气不打一处来，刚才就是信了他的话，才毫无心理准备，疼得满地打滚，这时候满身的灰土，跟个疯婆子差不多。
嘿嘿，那2片是阿司匹林，理论上是有解热镇痛效果的。
阿司匹林用了100多年了，也能算得上祖传秘方吧？汪兴国嘿嘿笑着，看来刚才骗过了夏若冰，又从小药瓶里倒出了几粒药粒化开，膝盖部分已经用药
涂抹好了，涂一些在大腿和小腿，包扎好就搞定了。汪兴国手触碰到夏若冰大腿的时候，他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跟上次触碰不同。汪兴国的手掌好像抚摸一般，在带着那化开的药一点点冰凉的感觉。夏若冰心跳一下子加速起来，脸也红了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而汪兴国根本没有抬头看，他按照他爹的标准，膝盖之上一掌半宽要用药糊涂匀。按照他爹的理论，这要保证大腿气血畅通，给伤处供给足够的养分，让伤处快速的恢复。涂药不能马虎了事，不能用力，要把细腻的药糊均匀的涂满，不能太厚又不能太薄，以盖过皮肤但又能看出皮肤肤色为佳。其实夏若冰想错了，汪兴国不干探险教练，去开个跌打损伤医疗馆，绝对比开按摩馆有前途。他老父亲也不止一次地提过让汪兴国回家继承衣钵，不过在那个小山村里靠这个养家糊口的确太难了，一个字儿，穷。汪兴国，我能不能坐下？夏若冰觉得这么站着姿势怪怪的，红着脸小声地开口问。没问题呀，大小姐，我以为你喜欢站着呢，汪兴国无所谓地说道。夏若冰坐下，略略靠着洞壁，汪兴国一看扑哧一笑。夏若冰瞪了他一眼，你笑什么？所谓玉体横陈，大概就是你这个样子吧。汪兴国忍着笑说道。
你？
夏若冰发现自己坐起来还不如站着，站着起码汪兴国只能看到下半身，现在夏若冰感觉自己好像被扒光了一样暴露在他面前。长这么大，夏若冰还没有这么暴露在哪个异性目光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搞完了好想想出路。汪兴国也看到了夏若冰的手足无措，把最后一点药糊涂了上去，撕开了绷带。夏若冰只好把脸别到了一边，似乎没看见就能减轻自己的害羞感。话说汪兴国的包扎技术还是很不错的，一会儿功夫给夏若冰包扎好了。不知道是不是药效发作的原因，夏若冰感觉包扎的部位微微发热，温热缓解了疼痛感。夏若冰用手摸了摸膝盖，真的是一点儿都不疼了。好了，穿上衣服，检查一下装备。汪兴国对自己的包扎也很满意，他把东西装进医药包里。要是热得受不了，就得拆开重新包扎。
还要拆开？
夏若冰一听，那岂不是第二次玉体横陈在这个色狼面前？对啊，不拆开药太浓了会灼伤皮肤，你想留疤？汪兴国哪里想的那么多呀，提醒了一句，赶紧穿上衣服，洞里气温低，感冒了就死定了。
这家伙怎么还会体贴人？
夏若冰心里嘀咕着。汪兴国自顾自地坐在地上，把包打开检查装备。
哎，你能不能转过去？这么一个大男人看着自己穿衣服。
夏若冰心里怪怪的。哎，女人真是啰嗦。汪兴国嘟囔着转过了身子。夏若冰穿好衣服，觉得身上暖和了一些。汪兴国也把自己的小包里的装备检查完了，看样子不容乐观。夏若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况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他们摔落到了一个山洞中。夏若冰在电筒的光亮下仔细地看了看洞壁，有明显的凿痕。
汪兴国，这是人工开凿的？
夏若冰好像发现了新大陆。汪兴国好像没听见夏若冰说什么， 实际上在刚才他就已经发现这个洞穴不是自然生成的了。不过这时候得先找到出路，暂时不要考虑是谁在这里凿了个洞。检查你的装备，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用上的。方兴国把东西装进包里，把绳索挂上了背包，用力地把勒条抽紧，扎死了绳索，这或许就是自己求生的最重要的装备了。
这真是人工凿的，方兴国，我母亲的记录没错，这是楼兰巫师的陵墓。
夏若冰看到汪兴国没搭理自己，又大声说了一句，那我们是不是得先出去？汪兴国看着他，一句话将夏若冰拉回了现实中。他蹲下来打开了自己的背包，把东西掏了出来。这个35升小背包装载能力更加可怜，他几下子就把东西都掏干净了。汪兴国轻轻感叹了一声，看着那可怜巴巴的几样东西，汪兴国知道不能指望夏若冰的装备了。夏若冰的包里除了那个以防万一的氧气筒和面罩，就剩下了一件雨衣，还有一套女孩换洗的内衣，随身携带有一只电筒，可是没有备用电池。不过聊以慰藉的是，夏若冰带了一个小头灯，可头灯用的是3节普通7号电池，和电筒的锂电池不匹配。本来分给他的压缩干粮一块都没看到，水壶里的水也空空如也，一把竹锁和保护器倒是完好无损，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想要有水和食物。你的干粮呢？备用电池呢？汪兴国问。
都在夏尔巴那里。
夏若冰知道问题严重性了，耷拉着脑袋低声地回答，哎，你们能不能更加专业一点啊？汪兴国悻悻地说道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些压缩干粮递给他，拿着吧。夏若冰以前都是和夏尔巴一起做勘测，哪里碰到过这样的局面？勘测的时候，后勤保障都是很充分的，自己又是夏尔巴的表妹，夏尔巴帮他背东西，他都已经习惯了。这个习惯在普通时候并没有啥毛病，可是危急时刻，这可是致命的。若没有食物和水，谁都不会在险境中支撑得太久。夏若冰乖巧地接过了干粮，放进自己的口袋里。汪兴国又往他的水壶里倒水，夏若冰这才想起来，汪兴国把干粮都给了自己，不由得有些感动，问道：“
那你呢？”“
我，死不了之前是不会死的。”汪兴国耸了耸肩，表示有些无奈。夏若冰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这是自己第一次求生，他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。夏若冰，你准备好求生之旅了吗？汪兴国问。夏若冰用电筒照了照四周，除了电筒光照到的地方，到处都是黑乎乎的。
路在哪儿啊？
夏若冰有些害怕了，问道。这哪会有路？汪兴国耸了耸肩，双手一摊。你不是说这是巫师的陵墓吗？这陵墓是怎么建的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夏若冰有些心虚，虽然他研究了楼兰这么久，但这消失的古国留下的资料少得可怜。按照已有的资料，没有任何记录有这样的陵墓规制。
方向呢？
夏若冰又问。我们现在站在赤铁矿上，指北针和电子仪器完全失灵。汪兴国一句话打消了夏若冰的幻想。
那怎么办？
夏若冰心里发毛，声音有些颤抖起来。他曾想过不顾一切地追寻父母的步伐，探寻棺材山的秘密，可是当他真正站在了这棺材山的地下的时候，恐惧还是超越了他的信念。 求生，用一切办法求生。
方兴国话语声音不大，却很坚定，这个坚定多少给了夏若冰一点安慰。
你不紧张？
夏若冰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紧张？怎么不紧张？
可是紧张有用吗？
汪兴国用电筒四处照了照，想找到一个出口，嘴上随便说道，
这一圈下来把时事的情况也看得差不多了。前面没路，后面没路，左边没路，右边也没有。夏若冰，咱们无路可走了。
汪兴国四周悠了一圈，开口说道，
那里。
夏若冰看到有一个好像洞口的地方，汪兴国把电筒照过去，
被封死了，走不通，那边还有几个通道也被封死了。
夏若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汪兴国说的没错，好几个通道都被碎石和泥土封死了，看起来这里曾经坍塌过，把曾经有的通道给压垮了。
那怎么办？
夏若冰很气馁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况。汪兴国走到石壁边又检查了一番，确认的确无路可走，但这通道几乎是发散状的，汪兴国觉得好像很熟悉。
夏若冰，你说过楼兰的藏俗是什么来着？太阳藏。对，以墓穴为圆心，等距辐射分布胡杨木桩。
夏若冰一时没明白这和这个洞穴有什么区别。
有没有挖个洞通道辐射分布的？
汪兴国又问。夏若冰在记忆里搜索了一番，摇了摇头，
没有。
好吧，还有两条路，上面和下面。下面靠咱的工兵铲挖不开这个石头地面，上面可以考虑考虑。
汪兴国放弃了从通道找路的想法，用电筒照了照高处的一个平台。夏若冰一看，那个平台离地面还有七八米高，那个斜坡那么陡，怎么可能爬得上去？
没别的路了吗？
夏若冰用电筒四处乱晃，试图找到一条出路，或许刚才漏掉了一些什么。
我判断那个平台斜侧有洞口，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
汪兴国说道。
要是没有出口怎么办？
夏若冰开始有些慌了。
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
汪兴国无所谓地说道。
这里离地面至少有几十米高，如果没有人从上面吊绳子下来，又找不到出路的话，也只能等死了。
汪兴国从口袋里掏出了伞兵绳，一下一下地把绳索顺开。
你在干嘛？
夏六兵问。
这洞壁根本没有攀岩点，就算有绳索也用不上啊，
更何况这么细的伞兵绳。
找路啊，还能干嘛？
怎么找啊？
夏若冰问。
念个咒语，跳个大神，然后闪冰绳变成蛇。
汪兴国嘴上说着，眼睛又看了一眼高处的平台，估算着距离。
你还真会奇门遁甲？
夏若冰不相信地问。
不会。
汪兴国干净利落地回答，堵住了夏若冰那不靠谱的想法。
汪兴国，我们无路可走了，你不要开玩笑了。
夏若冰声音带着哭腔。
山人自有妙计。
拿着。汪兴国把顺好的闪冰绳往夏若冰手里一塞，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。
大爷，你大爷，你大爷的。
神八代第三次走回了原地，连续用三个大爷来表达内心的愤慨。这次仍旧没有找到正确的路，闵先生无奈地靠在洞壁，双脚因为劳累和内心的恐惧已经几乎支撑不了自己的身体，
在寂静的洞里，敏先生几乎能听到自己那快速的心跳。